弟兄姐妹平安，7月25号张博士节成为主灵修标题 Am I blessed like this? 我是否像这样有福呢？引用的是马太福音5章3-11节，它的标题下面的经文就写 Blessed are 然后点点点，有福的人是点点点，然后后面就引马太福音5章3-11节，它没有全部登出来，但是它要你自己去看，它这个经文只列了 Blessed are，有福的人是点点点。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讲说，当我们第一次读到耶稣的陈述这些序言的时候呢，他们似乎是很奇妙的简单和平常，而他们呢也不引人注意地沉入到我们潜意识的心智里面。例如登山八福刚开始呢好像只是对过度属灵和表面上没有用的人的一种安抚和美丽的准则，在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的这种僵硬快速的工作日子里是毫无实际的用处的。所以张博士第一句话很长的就告诉你说，你刚去读登山八福的时候呢好像很简单，所以你也没有注意到，它就掉到你里面你听过好的好的。然后呢我们认为登山八福呢只是对那种很属灵来说，或对那些真的是表面上我们觉得这个人很没有用才会讲登山八福我们认为那个是一种安抚，是一种美丽的准则。但是在我们还特别写体字强调，这个跟现实社会跟我们所做的这个世界那么快速那么僵硬那么严格要求的这种工作，我们职场上我们人际关系上是没有用处的。这就是张博士第一句话就这么说了第一句第二句。然而张博士接下去说，然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登山八福包含了圣灵的 dunamai 炸药。当我们生活境遇导致他们点燃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爆炸了。当圣灵使我们记起来这个记忆力想起来登山八福中的一条的时候，我们会说哇，这是何等令人惊奇啊。然后呢我们就必须要决定我们是否要接受这巨大属灵的 upheaval 这个 upheaval 呢 upheaval 这句话是指往往会带来问题的那种畸变、那种巨变、那种折腾。也就是说当你的处境点燃起登山八福然后他们就爆炸的时候呢，你会感到登山八福是很令人惊奇的，然后你就面临一个决定，你要不要接受这个巨大属灵的折腾或者巨大属灵的巨变。若我们顺服他的话，那个畸变、那个折腾将会在境遇中产生，这就是神的圣灵工作的方式。我们不需要重生就去按字面上的意思来应用登山宝训，我们不需要的。你要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应用登山宝训的话，按字面上来应用登山宝训的话，你是不需要重生的。因为登山宝训字面上意义的解释就像孩子游戏那么的容易，你就按照规矩去走就好了。但是呢，当神的灵将我们的主耶稣的这种表述应用到我们境遇当中的时候，哇，那个神的灵的解释是圣徒的一个非常严格和困难的工作了。也就是说你不需要重生，其实你要按照登山八福的宝训呢，你要去应用去理解的话你不需要。但是这个字面上的解释是很容易的，你就照做嘛。可是等真正境遇发生了，境遇上发生了，你平常讲话是容易的，但是处境上要你去应用那神的灵解释的对你的要求是这么严格的时候，那你是神的圣徒，对你来讲这个严格和工作就开始了。那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讲说，耶稣的教导跟我们呢看事情的天然之道比较起来完全是不成比例的，而当他们这些教导初次临到我们的时候是令人惊讶的不舒服。真的， 当圣灵将耶稣的准则应用到我们的境遇里面的时候呢，我们逐渐的，我们必须要言行举止呢，去遵从耶稣基督的准则。登山宝训呢，不是一套规定和法则，那是当圣灵毫无拦阻的在我们里面大行其道的时候呢，我们必然会活出的生命的一幅图画。所以今天呢，其实跟昨天是有关系的，因为昨天讲到你们的义，如果我们的义如果不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义，是断不能进天国的。那今天啊，张博士接下去讲，就是说，那我是否像登山八福里面讲的这么有福呢？如果你根据韦德信博士他所写的希腊文的解释的话，那你要理解所谓的蒙福啊 ，Makarios 这个字啊，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你是不是像这样子的人有福呢？这个蒙福，这个有福呢，其实在新约里面有九次是出现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八福里面啊，当然它出现啊，在新约里面有49次，九次在这个八福里面。那当我们在碰到这个八福的时候呢，你看英文本翻译有一些是把它翻成 blessed 有福，有些是把它翻成 happy 快乐。这个字呢，不是只是快乐，快乐本身还有好运啊，这个古代挪威的话。H-A-P-P-Y 的 H-A-P-P 是好运，不是只是你好运你快乐。其实这个你是不是像八福里面所讲这么有福的这个福啊 Macarius 啊 Macarius 这个字啊，有满足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受周遭环境的人事物的影响的内在的满足。这个呢，正是神盼望他的儿女可以享受到的这种愉悦，这种满足，一种不是因为物质世界和现实环境而改变的那种喜乐跟福乐。那这个意义呢，是让主的话讲的，就是我们是有福，有福。什么是有福？比方说施比受更有福，施很有福，受很有福，领受很有福气的啊！你看啊，饭来伸手，茶来张手，但是很有福气。但你能够给出去的人更有福，意思就是说，你周遭环境不管怎么样，你内在是满足的，你享受到神给你的那种 pleasure， 那种欢愉，那种愉悦，那种开心，那种满足。然后呢，这个 Macarius 呢有更深的意思哈，就是希腊文学者有一个希腊文学者叫 Spiros。Zohietes 他所讲的就是拥有神的恩宠，一种满有神的丰盛的状态。这就是像罗马书讲的，过犯被赦免，罪孽被遮盖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人是有福的。这种满足，这种丰盛，是笔墨或者我们嘴巴很难言传的。然后第三更深一层来讲呢， Macarius 这个蒙福啊，蒙福的人就是跟神的本性有份，好像昨天讲的耶稣基督把他的本性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跟神的本性是有份的啊。这个彼得后书一章第四节讲，神使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啊，参与分享了神的性情。所以呢，蒙福的人就是一个在心里面拥有神国的人。蒙福的人既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又不被这个世界所困住，他的满足是由神而来，而不是因为有良好的际遇。所以呢，这种满足是一种可以带给我们愉快，而且呢是一种有盼望和喜乐的。那盼望是什么呢？盼望就是表示你希望，你渴求。今天很多人都希望加薪，很多人都希望五子登科，房子啊，票子啊，妻子啊，车子啊，面子啊等等。但是呢，希腊文里面在讲这个盼望的时候 ，elpis 这个字啊，这个字是指对美善的一种渴望，而且预期可以，你可以，你终究会获取到它，也是以一种期望的心来渴望。因此所谓的盼望啊 Elpis 这个字啊，是门徒才会有的，登山八福享受到的人才会有的。因为这个盼望总是指向有把握的事情，它表达了一种坚定不移的确信，而且在那个确信当中呢，你得着了安息。希腊哲学里面呢是没有所谓的盼望，因为他们没有活泼盼望的这个 那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不会愁然无望。为什么？因为没有基督就没有盼望。保罗不是讲吗？说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的话，我们是比所有人都更可怜。所以呢，我们不是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更是有永恒的盼望，就是救恩的盼望，就是绝对的盼望。好像那首诗歌讲的啊，我们只靠基督坚固磐石，其余呢全是沙土。我们的盼望不在于别的，只在耶稣的宝血，在耶稣的义。我们不依赖那些罪人的那些构想，只有耶稣的名是我们全然所仰望的。所以呢，有福的人是有盼望的人，有福的人呢是有喜乐的人。喜乐这个字啊，卡拉这个字，跟这个世代人要的快乐不一样。这世代人呢，他是用不同的途径去找他们要的那种喜乐快乐。那不管怎么样努力，他们最后所追求到的也真的是很短暂的那种愉快欢乐开心，还有呢快感，但是呢稍纵即逝。那喜乐不一样，喜乐呢是跟这一切短暂的快乐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喜乐是一种喜悦，是一种欢愉，它不是我们人世间很兴高采烈的事情情绪，某种的情绪。你知道情绪是会来也会走的嘛？啊，你就会发现，比方说你看保罗的书信，在伤痛苦楚困难当中也能够有真正的喜乐。所以你想要参透这个喜乐重要的真理，你一定要明白，快乐是短暂的，喜乐是永存的。所以呢，你想想哈，那个有一个人讲一句话说，当快乐的事情呢你碰巧发生的时候，你会心花怒放，可是当不幸的事情碰巧出现的时候，你会闷闷不乐。由此可见，快乐其实只是环境的产物，但是喜乐呢却不受环境的限制。所以当你把盼望跟喜乐，好像罗马书15章13节，愿赐盼望的神因着你们信把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是你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你就会发现盼望跟喜乐是结合在一起的。怎么样才能够有喜乐呢？只有透过盼望。那怎么样你透过盼望才会有喜乐呢？就是不移的信，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当周遭一切你都没有办法预料的时候，当你活在那种很不明确的这种前景当中的时候，好像在穆斯林国家，在某些国家，他们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受逼迫的。那在这种不明朗的前景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喜乐的。但是基督徒却可以靠主而喜乐啊！你看那个腓立比书信，腓立比喜乐书信，对不对？监狱书信喜乐嘛，卡拉喜乐。在腓立比书信里面，喜乐是一个不断出现而且带有挑衅性的那种 even so， 尽管如此，尽管环境是这么困难，尽管无花果树不开花，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园中什么都没了，尽管所有的亲人对我的接纳都没了，尽管所有人对我的赞语称赞都没有了，尽管所有人都误会我，尽管我外在很困难，尽管米缸里一粒米都没有了，尽管如此，但我仍然因耶和华的救恩而喜乐。喜乐是永远不会消失，不会褪色，不会流逝，因为你的喜乐是在于主。所以我们在讲登山八福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人怎么样对待你不重要，重要是你要怎么对待别人。所以登山八福这个里面呢，我们复习一遍吧。虚心的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讲过了，你要像乞丐那么的贫穷。哀痛的人你要得安慰，你要因罪而哀痛而伤痛，那神一定会赦免你的罪，你一定会得到安慰，你的过去一定会被赦免。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过去，你不需要把过去的情绪都带到今天，带到明天，去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夫妻，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可以从头有圣灵的爆炸力在你里面，那个威力你可以去活上帝要你活的生命。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当你被人家欺负，当世界上的环境很抵挡你的时候，你不必然要暴力以对，凶言恶语相向，你是用节制的力量，让自己靠着神，你 你把自己的委屈交托给神，你一定会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你必得饱足。你不用到这世界去寻求五子登科，寻求有形的无形的那些快乐喜乐，因为神一定会用他自己来使你满足，而且是永恒的。连续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当别人作恶，面对着这世界越来越不公义不公平的时候呢，你如果带着连续他们饶恕他们，你一定会蒙主的连续和饶恕。清心的人有福了， pure in heart， 心里面、哦、是纯洁干净的，不要呢成天呢都用你的那种有色的眼光来猜疑别人，来怀疑别人，来跟别人互动，你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你要使人跟耶稣基督建立这种和平的没有罪的关系，这样子你就必称为神的儿子。哪怕别人周遭的人都反对你这么做，你仍然要这么做。使人和睦不是讲说那种相怨，说啊没事没事啊，今天呢我们长老呢犯了淫乱罪呢，我们就把它遮盖起来，不要谈不要谈。明天呢牧师犯了淫乱罪，我们把它遮盖起来，没关系没关系，让他继续讲道。后天呢哪一个领袖犯了罪，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让他继续做领袖，他不用辞职，他不用下台。No, 周围的人都是用这种相怨，说什么打着要教会和睦。其实你知道你的教会为什么人越来越少吗？就是因为你们没有真理，所以搞得有真理的人最后受不了，然后呢就分裂了。如果人人都遵守真理，这个教会很快就复兴。我看到很多美国人的教会，甚至华人教会也是这样，然后呢哇，本来有50个人80个人，然后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然后呢有人坚持要按照真理，有人就坚持说不要啦，这样子呢我们会分裂。结果呢那些说不要的人声音比较大啊，他们到处去东家长西家短，打电话写邮件，私下动作，搞得到最后呢那些敬畏神的人呢力量少力量小，就被压过去了。就好像真言书讲的，恶人当道呢一人就躲藏起来了，真的就是这样。就教会呢就越来越衰落，然后呢遵守神话的人就跑掉了，因为觉得这个教会呢不需要留了。结果呢这个教会人呢好50、80，最后变成50、30、20，你知道吗？人数会真的就是这样不冷不热的。你知道教会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使人跟基督和平没有罪。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必称为神的儿子。但是呢下面讲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义，你是为了神的义你被人家逼迫，那神国就是你的。那你就会发现当教会我们要坚持真理，假设坚持真理的人输了少数，那这个教会呢就永远不成长。但是如果这个教会坚持真理，那些不坚持真理的人呢，因为你坚持真理人多，你强势，你要遵守神的话，那些不守真理人就离开了。可是你放心，这个教会最后呢就人数越来越少，少到只有真正主的门徒愿意遵守真理的人继续在那里敬虔度日。好，然后慢慢的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这个教会又开始增长增长增长增长啊，然后你就看到教会很多在曼哈顿，你可以看到 Redeemer 救赎主教会啊 ，City to City 啊，或者你再看那个什么 Tabernacle， 布鲁克林的会幕堂啊，他中文有一本书叫《疾风劲火》啊，就讲的这些见证。所以你就看到，人若因我来辱骂你们，人如果因为你遵守耶稣基督来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在天上赏赐你们是大的。因为以前你们那些在你之前的那些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呢，这些话不是像心灵的鸦片，对那些没有用的人啊，过度属灵的人，不接地气人说的，不是的，是对谁说呢？对我们。因为接下去第三点，你很快你就会发现生活上你一定会碰到一些状况，因为神像昨天讲坚决要求我们 purity， 我们信他的人。所以呢你的生活一定会碰到一些状况，然后你真的 圣灵到最后会让你想起登山八福讲的话，然后你就会面临抉择，真的是这样吗？ To be or not to be， 我真的要照着圣经上这样讲吗？我真的要是这样子的人吗？我真的要使人和睦吗？我真的要为义受逼迫吗？你就面临了一个抉择。如果你选择顺服，你就会发现下面那一点，第四点，登山宝训里面含着是圣灵的 dunamite 爆炸药，炸药或者翻成爆炸的威力。登山宝训里面有圣灵的炸药在里面，碰到你的境遇，这个境遇会点燃这个炸药，而我们承认这个炸药的确在爆炸。你知道，你如果知道有炸药，你是很不舒服的。真的，登山宝训刚刚讲给你听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是很让你很惊讶的，很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它是有爆炸，它是会爆炸，它是有炸药的。炸药我们谁都不喜欢，因为觉得很危险，那万一把我炸死了怎么办？但问题就是圣灵的炸药是它是瞬间由环境点燃，它会炸出来。爆炸的时候的确，你知道，比方说现在你要开山辟路，没有，现在前面有一座山，你火车要通过，以后呢东西两岸就能够结合，但是现在有山阻拦怎么办呢？那你就用炸药去炸开它，炸完之后呢是不是有路？没有啊，炸完本来是一座很大很大很大的在你眼前呢有千千万万倍的你挡在你面前，是一个整体的山。哇，炸完了呢是好多个碎碎碎碎的你，碎碎碎碎的石头，能走吗？不能，你得一块一块把它清理，清理完了之后你还得盖轨道，轨道盖完了才能够有火车通过。所以炸药带来的这种畸变，这种折腾真的让人很不舒服，因为要很努力。那以我们属灵来讲，登山宝训真的是怀着圣灵的炸药，在你的处境当中它爆炸的时候让人很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会把你的罪炸开来，让你看得很清楚，然后会把你这个人里头的罪炸出来，然后呢原形毕露，然后呢你这个人呢也会被炸得碎碎的，一无所有。当你一无所有，邻里贫穷了，你就有福了，因为你会到神面前来，你会哀痛，因为你会认罪，你明白吗？你会温柔，因为你会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你需要神接纳你，你也能够温柔去接纳别人。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人际关系里面那种拦阻了你，拦阻了你跟他，你们中间的那个这一条拦阻，这个罪就被炸开来了。炸完之后呢，圣灵会去做清理的工作，然后会邀请你来清理，邀请你来参与，把你像昨天讲里面有正确的这个being 正确的动机欲望呢，现在呢你外面要有正确的 doing 正确的作为，把它做出来，去走生命当走的路。这时候我们承认是不舒服的，但是如果你顺服神的话，这个激烈的转变真的就很容易了。然后你要记得啊，下面第五点，我们通常都是用天然人的方式，天然知道，我们来解释事情，但是呢你跟耶稣的本质是不成比例的。耶稣的本性在你里面的时候，耶稣对事情的解释跟你的就不一样。所以你里面如果有耶稣的本性、性情、性质，你解释的就不是你天然的天性、罪性。你被改变了之后，你会按照耶稣的本性、本质那样去解释，那样去明白，到最后那样的去解释完之后会带来实际上生活的应用，真的会活出来的。思想不是无用，说哦，我思想我这么认为就这么认为，然后思想就空空的啊，我认为一个就没了。不，思想到最后是会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因为你怎么想，人心怎么想，你外面最后就会怎么做，因为你里面会怎么选择，你怎么认为就怎么爱，怎么恨，怎么选择，到最后你就会怎么去做。所以你外面的做，你如果按照天然的方式是跟耶稣不成比例的。但是呢，下一点，如果你重生，那神的性情，耶稣基督放在你里面，他的本性就借着圣灵的爆炸力在生活里面不断的，你知道吗？你跟你丈夫的婚姻关系，你跟你妻子的婚姻关系，你跟你孩子的亲子关系，你跟你婆婆岳父岳母的这种婆媳关系啊，姻亲关系， 你会慢慢发现，如果你是有耶稣的本性的人，圣灵爆炸力把它爆炸，要把它炸开，让你看清楚明白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就是把你的言行举止来遵从耶稣基督的话去做，因为你里面有圣灵的。这时候你就面临你到底要不要顺服。然后呢，下一点，第六点，如果你按照耶稣基督的那个教导，然后圣灵在你里面，你不去浇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毫无拦阻在你里面大行其道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里面，你就会发现登山宝训不是一套规定跟法则，不是，它是一个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的图画。就好像我们昨天讲的登山宝训是给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那些 Master 那些门徒说的。门徒是什么呢？门徒是真正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登山宝训讲的是什么？登山宝训最重要讲的就是你里面的心，你里面要怎么样来活，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门徒，门徒要怎么生活，在你得救之后你怎么生活呢？你是要从你的心你要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从你的心，这个心的意义是更深的，包括你的情感，包括你的灵性所在。所以呢，你才会发现为什么登山宝训讲清心的人有福了， pure in heart， 那个内心纯洁的人。谁是蒙福的人？就是那些在情感上、思想上、意志上都纯正清洁的人，纯正清洁的人。那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是有盼望的，有喜乐的，不是因为外在环境的，他们是长久的，他们的里面的动机是正确的，他们的心思意念是正确的。所以当你在思考的时候，你要理解，如果你认为情感是你心灵的一切，你的情绪一定会波涛起伏，你想要的满足你，你就觉得很好，你想要的没有满足你，你就觉得不好，你的思想上就会如此认定。所以你的欲望推动你做一件事情，做一个选择，会往不义的方向，不合神的正义正直，它不是 pure， 它不是清洁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以我们的情感是耶稣本性的那种情感，以我们的思想是耶稣本性的那种思想，以我们的意志就是耶稣本性的那种意志，在我们里面，我们重生了之后，耶稣放到我们里面的，我们就能够站在神永恒之光的面前来，在处境当中真的是这样的有福，因为这一切有耶稣的本性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性情，就能够驱策我们所有的行为和言语。如果我们真的爱他，我们就真的会渴望活出圣洁的生活，会爱慕他的话，就会顺服他，就会去开始教导别人，也会去服侍别人。我们就真的要在主面前问自己，我真的是爱主吗？我真的是从内心深处，我是真正的门徒吗？而这个真正的门徒讲的这一幅生命生活的图画，我是这么有福，我真的是这么有福吗？那你一定要去思考。那当我在想这个时候呢，我自己首先也要认罪悔改。为什么我讲要认罪悔改呢？因为我总觉得我不够温柔，我不够恩慈恩慈是什么？恩慈就不是那种无情尖酸苛刻。我觉得当我在面对别人一而再再三三而四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办法去负耶稣基督的恶，他的恶是容易的，轻省的，那个容易是指合适的就是很慈爱的，他的权柄是慈爱的，是为了我们好处着想。但是呢我想到我自己，我就真的跟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讲的很不一样，神自己是恩待那些忘恩负义和邪恶的人。那耶稣竟然是我们的主，竟然是真的是这么的恩慈去恩待那些执迷不悟的人，他的恩典是何等浩大。 那同样的，我们不管跟什么样相处，我们也要以恩慈待他。为什么呢？好像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讲，人为我的缘故责骂你们，虐迫害你们，虐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那我就想到，蒙福既然是不受周遭环境影响，别人怎么待我们不重要，我们怎么待他们才重要的话，那我惭愧。因为当我的学生举起脚跟，用信件用言语啊，公开的小群的人，一小群的人等等啊，在啊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在那个教会，去用各样的坏话毁谤我的时候呢，哎，有些人呢，我竟然可以无所谓，好像那个玫瑰啊，他不就在那基城市，然后就自己呢去跟牧师怎么讲吗？搞得他们教会有一个歪的人哦，那个歪一听的气得要死，去跟那个牧师讲说，哎，这个鸡姐妹平常不来小组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她现在讲因为李老师如何如何，你就信她讲的吗？是她自己的问题哦。那个牧师呢哦说对对对对对，还好啊，有这个歪去讲，那要是没有呢，哇，那这个玫瑰姐妹哈，在鸡城市都要把我说死了啊。像这样子后来呢传到我这里，说什么他牧师还在训练他做小组啊，要他将来牧会啊，啊，他都觉得是牧师所重用的。我笑一笑，我说没关系。为什么？因为我跟他呢，我既没有正确的，就是说我没有跟他有任何私交，那在学校里面我要帮助他，他不愿意接受我帮助，那没关系啊，反正他为人如何，那就。但是是那 W 姐妹呢，W 姐妹，那她可是又说我是跟着老师的啊，我还送老师东西呢，我还奉献呢，我还请她吃饭，我还接待她呢，啊，老师辅导的时候她还主动来问我她能不能来观摩等等，那我把她当作是好朋友，然后现在呢，哇，你用这个黑函，那我就发现我就不一样了，我就不能够真的用恩慈，我你让人家用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有福了。然后我就发现，哎，我没有这样有福，我就发现我不够恩慈啊！我就发现，如果不受周遭环境影响，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不受环境影响。然后现在就像最近我被人家建议去看一个什么江夜吧，江夜还是夜江啊？有一个啊，那你要很快速，因为它有60集嘛。哇，那里面就讲到那个男主角啊。然后呢公主就要利用他去夺王位，辅佐公主的弟弟做皇帝。然后这个主角男主角呢就是他是那种吊儿郎当那种，反正我不太喜欢他那种调调。不过呢公主就找到他的什么灭命门还是什么死门啊，我那个词我听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就说你的致命伤。那我就是想我的致命伤是什么，哎，我的致命伤还是我的情感。以前讲说我的爱像太平洋那么深，现在我发现我也不敢这样讲了，我现在不要爱人太深，也就是说我不要用自己的爱来爱你，当我用自己的爱你的时候，我认为你是我的朋友，那你捅我一刀我真的是很疼。但是呢，求主医治，求主赦免，求主帮助，因为如果我真的要这样宣告说我是像登山八福所讲的有福，那登山八福不是要我去做的一套规定跟法则，而是如果有耶稣在我里面那个本性，而圣灵的爆炸力在我里面毫无拦阻大行其道，那是一幅美丽的门徒的生命的图画。我有这样图画吗？还没有，真的主啊，我还没有，但我期望有，我期望将来到了天上我能有这么美丽的生命。我也相信当你的时间到来，你习了我在世上劳苦的时候，我必然会有这样的美丽。因此我知道在今生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你在熬炼我成圣，你在使我在地上能够蒙福，否则我为什么要相信将来要到天堂？因为如果地上是这么苦，那天堂只是逃避。那天堂呢，如果我们都是这样子你折磨我，我折磨你，然后将来呢我们到天上还是你折磨我，我折磨你，那不去也罢。但也正因为天堂是神你自己亲自所在的地方，将来我们都要跟你面对面，你就一定会让我们在今生在这个地上学会这个功课。因此不管是那个玫瑰也好，那个无花果也好，那个什么飞叶疯人宴也好， 我就深信你一定会使我们个别的，如果我们都是被你自己放到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本性的话，你使我们成为正确的人，给了我们正确的动机，你就能够使我们外在有正确的作为，不为了别的，只为了第一使你得荣耀，第二使别人得造就，第三你也让我蒙福。主啊，我就如此深信，因此我就特别为那些在婚姻当中挣扎的人，在人际关系当中挣扎的人，在自己今生找不到人生存在意义和盼望的人，以至于就在抓这个地上的婚姻啊、金钱啊、爱情啊、友情啊、面子啊、权力的人，我为他们来祷告。主啊，只有你可以改变我们的本性，只有你可以改变我们的动机，只有你可以改变我们，使我们在这个地上有正确的动机来荣耀你，因此我们才能够追求你，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请你让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个地上就活出你要门徒活出的那样生命的图案，请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的爆炸力在我们里面炸开我们这个人，使我们里面凡是拦阻圣灵，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啊磕磕碰碰的，主啊，你都把它炸开来，把这些拦阻你的这些问题全部炸开来，也给我们力量去顺服。因为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登山宝训要活出来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盼望，也给我们这样的喜乐，因为离开主耶稣你的救恩，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愿意选择是个有福的人，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